在一起用神的话语来敬拜他。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7章22到31节，《使徒行传》第17章22到31节。若你用教会圣经，是在新约的187页。翻到之后，我们用起印的方式，由弟兄我念双数节，会众念单数节，最后一节我们齐声诵读。使徒行传第17章22节，保罗站在亚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鉴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我们一起。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牧师正道题目是《使徒保罗在雅典》。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周末是我们教会一年一度的退休会啊，所以大部分的弟兄姐妹他们在退休会的场地。那我们教会是照样有主日崇拜。照过去的例子，就是我们退休会讲什么题目，我这个礼拜的主日崇拜跟大家讲同样的题目。那我们这次退休会它的主题是知识分子信耶稣。我就根据这个题目来讲一段圣经里的记载，就是使徒保罗在雅典。那我们去根据《使徒行传》第17章所记载，使徒保罗他走到了一个非常有知识的地方，叫做雅典城。他在那里向当地的雅典人，他是怎么传福音的？我们就来看这一段圣经。我们先来一起祷告。天父，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是要万人都得救，不愿意有一个人沉沦。无论是知识分子，或者是普通的老百姓，你都爱他们，你愿意把救恩都赏赐给他们。你愿意每个人都敞开心怀来接受天父的恩典。今天我们查考这段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在神面前做个聪明的人，可以明白当初神怎么使用你的仆人使徒保罗，也让我们在洛杉矶这个城市21世纪的今天，我们也可以向周围的人来传讲耶稣基督慈爱的福音。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应该要传福音，因为传福音就是分享神的恩典。传福音不是说你自己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你可以积什么功德，也是知道说自己蒙受神的恩典，得到福音的好处，不但是永生啊，今生，而且不但是自己，而且是你的家人都可以得到好处。所以基督徒他有一个传福音的愿望，要把这个恩典分给别人，亲近的人。他不是说因为说我传这个福音自己可以积什么功德，那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出发点，因为神的恩典太大了，所以我们要分享给别人。那我们这间教会啊，你看啊，我们教会是1973年开始算是一个福音堂，所以现在差不多40年了。就在40年的历史当中，我们都是向学生传福音。当初开始 啊，是向 UCLA 那边的学生传福音。你看我们洛杉矶这座城市啊，它是全美国华人最集中的一个城市，就是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城市像洛杉矶的华人这么多。而洛杉矶它特殊的地方，它有两间国际知名的学府，一个是 USC， 一个是 UCLA， 他们在全世界都排名非常前面。而这两座大学都是在洛杉矶的西边，在它 downtown 以西，而这是我们教会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是西区华语的浸信会。而在西边靠海边的地方，还另外有一个在全美国都算很出名的一个community college， 一个二年制的社区大学，就是 Santa Monica College， 它的学生人数非常多，然后它的里面的课程各方面都非常的完善。那我们教会就是在这个很特殊的地方，向学生、向学生的家长、向学者传了这40多年的福音。而我们也看到这些有学问的人一个一个的信主，在我们教会历年来信主的人数、受浸的人数一半以上是所谓的学生跟学者。所以我们从我们个人的历史当中知道，向知识分子传福音其实并不难。其实不管你的那个学位是读到什么程度，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很少人不是知识分子。每一个人，就是现在知识这么发达的世界哈，每一个人都有知识，那种无知封闭的人已经是几乎快不存在了。只不过在我们当中有一些，他们是学术上的、个人专业上的，他们非常的前进，在他那个领域里面，他们是特别有研究、有学问的人。然后我们所传福音的这个对象，就是所谓的这些知识分子，就在我们这个周围的社区里面充满了这样子的人。而我们怎么向他们传福音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你看那个保罗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我认定了，我到你们那里不用高言大志，要讲这些我也会讲，但是我只传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 OK， 他的福音的内容只有一个，就是耶稣跟他钉十字架。就是说如果救恩是一个礼物的话，说这个盒子里面装的就是一个十字架，里面有耶稣，但是外面那个包装你要怎么包的话，那随你。你像知识分子，你就包的稍微知识一点，或 普通的家庭主妇，你又是另外一种包装，你随着你所认识的人，你比较适合他们的，你去有所包装，去接触他们。但是那个中间你不要给他一个空盒子，你中间一定要给他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因为救恩在那里。那这是保罗他向知识分子传福音的一个中心的一个要点，他总是这样子传的。他很顾虑到说，诶，我的对象是谁。他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像外邦人我就做外邦人，总要多救些人。他会考虑到他的对象是谁，但是他传的那个内容传到最后的时候，他不会改变样子。不像我们现在传福音，我们常常不传耶稣跟他钉十字架，一直传一些外面的那个包装纸，结果他信的是外面的壳子，缺少了中间的。那我们看看保罗他怎么传。刚才你们读的那一段经文是在使徒行传第17章，我现在要求大家重新翻到那一段经文，使徒行传第17章，我们稍微往前看一点，看看他讲那篇道的那个背景。在使徒行传17章第16节告诉我们说，保罗他传福音传到了雅典。那雅典这个城市其实我不必多说，我们都知道说它是西方文化的中心，从古到现在就是这个西方的文化、西方的哲学、各样的思想，就是在2000多年前在雅典奠定下来的。无论是在耶稣的时代，或者到现在，西方的这些政治哲学思想都跟雅典有关系。而保罗他这个犹太人，那个时候因为传福音缘故到了雅典，他不是自己很快乐的去的，他因为在别的地方传福音被别人逼迫赶出来到了雅典。我读一下这个经文，第16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他还有伙伴没来，就他一个人先到了雅典，等候希拉提摩太这些伙伴，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于是在会堂里，注意这个地点，在会堂里，犹太人的会堂，与犹太人和前进的人，这个前进的人是所谓的一个技术性名词 technical term， 他讲的是说非犹太人、外邦人，但是信了犹太教的，他们都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 然后保罗他就走进那个会堂里面去，雅典的会堂，并每日在世上所遇见的人跟他们辩论，还有以比古罗跟斯多亚两门的学士，这是在当时最流行最出名的两派的哲学，希腊哲学的这些学派，与他们的学士与他们争论。那对方就有人说了，有的说这个胡言乱语都要说什么，那有人就说哦，他似乎是传外邦鬼神的。为什么这样说呢？说这话是因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因此他说，哎，这个外面来的人他讲的好像是外邦的鬼神，因为他们觉得说耶稣是一个外邦的神。第十九节，他们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很出名，叫做雅略巴谷，然后说你讲的这个新的道我们也可以知道嘛，因为你有些奇特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他们要进一步了解详情。第21节，雅典人和住在那里的客人都不顾别的事，只将新闻说说听听。那我跟大家看一下这段的经文在讲些什么。保罗一个人到了雅典，他的同伴没来，就他一个人，然后他看到一个现象让他非常的着急，哦，雅典怎么这么多的偶像啊，你知道这是很奇特的一个现象。雅典是当时整个西方的世界文化最高的一座城市，就没有任何一座城市像雅典这么有文化，所有的西方的精英知识分子集中在那座城里面。而那座城他们历史学家考据哈，说雅典城也是所有的西方世界当中宗教性最强的一个城市，就那里拜神拜的比其他地方更厉害，最文化的最知识的，但是也是他们是最敬拜鬼神的一座城市。那保罗这个人他一到那边看，怎么你们这座城里面都是各样的神呢，他就心里着急，然后他就去两个地方跟人家去讲道。第一个他就到犹太人的会堂，说这里面就是犹太人跟那些归附犹太教的外邦人，所谓的前进人，说保罗你为什么那么麻烦，人家已经有神了，人家已经是犹太人了，犹太人旧约都很熟啊，他们信的神也是耶和华，你为什么还去bother别人，你就让他们就信他们的就好了，你为什么还走到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去跟他们去讲道，圣经说跟他们 argue 跟他们辩论，就跟他们要讲出一个道理来。那为什么我们说哦，那些犹太人他们也是读旧约圣经的，信的也是耶和华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去向他们传福音呢？因为保罗他深深的知道说福音不是在别的地方，不是在摩西五经里面，而是在耶稣基督里。所以他跟这些亚伯拉罕的儿女，亚伯拉罕的子孙，跟他们讲说弥赛亚已经来了，神已经让救世主出现了，就是耶稣基督，你们这些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也要信耶稣，也要得救。他是盼望自己人和犹太人能够得救。所以你看在那个罗马书第九章，他说为了我骨肉之亲，就是他这些犹太人，他心里都是他的同胞，说亚伯拉罕子孙为什么还不信主，为什么还不信耶稣，这个救恩怎么还不得到。所以他到了希腊，他就先进会堂跟亚伯拉罕讲这个道理，跟亚伯拉罕子孙和犹太人讲这个道理。然后他到市集去，雅典的这个市集不是一个普通的地方，在我们这个翻译上说他到市上去，你看不出他到底有什么特别啊。他这个字叫 Agora， 雅古拉，雅典的市集就是这个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当初雅典人在这个雅典，这个就是这个市集。他这个市集不是像我们菜市场那样子，它里面有建筑，有那些柱子廊柱，有那些雕像，有些人家可以站在那里讲学的地方，但有一些小贩卖日常生活的东西，是一个非常热闹的一个地方。当初苏格拉底他最喜欢的就是到这个市上，在 Agora 这里去跟年轻人讲道，去跟年轻人讲谈道理，谈他的哲学，然后问人家说你为什么这样想，这样想，就是这个地方。那保罗他就是来到了雅古拉， 这个出名的地方，各方的人才汇集的地方，他在那里就是看到什么人，圣经在那边说与他世上所遇见的人辩论，就讲道理，你要信神啊，你要信耶稣，人家说为什么我们希腊人还需要你外面的人来跟我讲道理吗？他就跟他们讲，然后讲的时候就遇到了两派很厉害的人。圣经说有以比古罗跟斯多亚的两门学士与他争论，这些哲学家这些学士他们也常常到世上去。我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如果你有读西方哲学的话，你知道说这两派的人是非常出名的。以比古罗，我跟大家稍微归纳一下，介绍一下他这个人，这大概是主前三世纪300多年前的人。他以比古罗以比古罗是我们圣经的翻译叫以比古罗，如果你是不是圣经的翻译，你是只是读哲学的话，多半他们是翻成是伊壁鸠鲁。那这个人他的哲学称为叫做快乐主义我归纳了一下，我就把我归纳的读一下哈。伊壁古罗哲学又称为快乐主义，乃是当时的主要的哲学思想之一。这派哲学认为人类的天性乃是要追求快乐和避免痛苦，因此以快乐为人生的至善，就人生最大的善就是快乐，凡事只要能够使人快乐就是好的。而他们进一步认为说放纵情欲并非最大的快乐，最大的快乐乃是身体的健康跟内心的安宁，就内心无忧虑无烦恼那种状态是最大的快乐。哲学的目的就是助人减少身体的痛苦，并从恐惧和烦恼中解放出来。那这派的哲学基本上它是物质主义，以原子论为基础。你不要以为原子论是20世纪的产物，它是2500年前希腊哲学的产物啊。就是说你把物质分到最后不能够分子的那个不能够分的那个东西叫做原子啊，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那种观念哈，这是在伊壁古罗之前已经有了所谓的原子论，而他的哲学思想是建立在这个原子论是物质造成的一个宇宙。然后他们这种思想趋向于个人主义，因为是要自己快乐嘛，然后认为自身的价值就是快乐，如果我快乐我就是有价值。那你看看这个思想说这个挺好的，我想想说好像并不是很陌生，因为我们21世纪之间好像现在的现代人差不多是这么想的，说世界上什么最重要，快乐最重要，你活着快乐就好了，说做什么事情可以做不能做没什么，只要自己快乐都可以做，只要你不去伤害人然后自己就 happy 就行了。然后现在也很注重身体的健康身体健健康康的高高兴兴平平安安的，心里很喜乐很平安的过，这不就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吗？所以因而为很多人都是伊壁古罗派，虽然我们不了解有这么一派，但是我们的思想跟他非常的相近。另外有一派可能在当时比他更 popular， 他的学士比伊壁古罗更多的就是斯多亚派，那这派是非常出名的。斯多亚哲学哈，保罗在雅典的事上有以比古罗跟斯多亚两门的学士来跟他争辩，那斯多亚他们是怎么想的呢？那这也是差不多主前300多年一个希腊的哲学家，他叫芝诺，然后他所提倡的一种哲学思想。斯多亚原来就是柱廊的意思，就是你看那个外国建筑哈，他那个走廊也有很多的柱子，很漂亮的一个柱子一个柱子，然后这个因为他这个芝诺这个人就在柱廊那边讲学，很多人去听，最后他的这个学派就叫做柱廊学派，用他的音就是斯多亚。他是一个主流的希腊哲学，风行了很久，甚至罗马的皇帝也有中间有人是斯多亚的学士。那他们是这样子看法的，他们认为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聪明的人，他并不要求改变自己的命运，而怎么样呢？而是控制自己。面对那个不可改变的命运，你还可以控制自己，特别是你的不良情绪的话，你就是一个真正的智者。 所以所谓斯多亚式的冷静，有这么一个词叫斯多亚式的冷气，就是在各样的大悲大喜之前还不为所动，面不改色。你房子被烧了，烧了就烧了吧，你家出大事了，什么灾祸了，就让它发生吧。你中了乐透奖了，多少多少钱，中就中了吧。他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甚至面对死亡的时候，他都可以很冷静，死就死吧。他能够说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到这种程度，他也不是强行克制，他是有哲学思想做背后，他想通一些道理，使他能够这样子控制自己的情绪，这是所出名的斯多亚式的这个冷静。然后他们倾向于是禁欲主义，跟刚才那个快乐主义是刚好是180度相反，那个是追求快乐，那这个是禁欲主义。他们追求的是道德上的完善，不是情欲上的满足。然后他们有一种看法，他们是觉得说这整个宇宙是有理性的，而有一种东西叫做罗格斯 Logos， 也就是我们圣经所翻的道，说有个叫天理，就宇宙的理性。他就是说这为什么会转，然后都有规律的，明明是有一个法则在那边。那如果而我们的人的理性是配合这个的，所以如果我们可以很冷静的生活的话就会好。然后他就觉得说有智慧的人是善良跟美丽的，就是这两派的哲学家，保罗在雅典的世纪上遇到了他们。那这些人是有思想的人，是所谓的知识分子，他们不像我们现在的专业人才，我们现在其实比较 narrow 一点，我们就是专业人才，就是你攻的这一门你一直攻下去越来越窄，然后你比别人走得更远，你就是硕士跟博士。可是当时的那些人，他们是思想人生，他们不是说我就想这篇大道理跟生活没关系，他们是说这些都是跟生活有关的，你借着这样子的思想生活的话会使你生活变得更好。所以他们想的很多，然后保罗就是面对了这样子的对手，这些人就跟他讲道理。那我们根据保罗的遭遇，我们来看看这些所谓知识分子他们的特性啊。知识分子的第一个特性就是他们比较容易自以为是，他们比较容易觉得看不起别人。你看他们所说的话，在第18节，有伊比古罗跟斯多亚两门的学士与他争辩，有的说这胡言乱语的要说什么。他们看到保罗这胡言乱语，他胡言乱语，他原来是一个挺特别的字，他讲的是说在地上捡谷子的人，就当时在雅典的那些市集，那些人卖东西嘛，有些谷子啊或什么东西掉在地上，然后有些穷人他们就在地上捡东西，他说这个在地上捡谷子的人他在讲些什么，意思是说他们讲觉得保罗讲的就是他讲的这些东西都是食人牙慧的，这些不是什么大的，跟我们希腊哲学比起来算什么，他们就在地上捡东西，这些穷家小户的那胡言乱语的说些什么，所以他看不起保罗，看不起人家。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就他们容易看不起别人，他们容易自以为是，因为他累积了不少的知识，所以他听别人的时候他都是用一个比较判断性的眼光，然后说他能讲点什么，他这个道理不太行，然后就心里会讥笑别人，会觉得说别人讲的道理不够。那这是知识分子比较容易有这种倾向，因为他累积了一点东西。可是也还有一个现象，就当他的知识更多的时候，他里面真正的是够真的有学问的时候，他反而会变得很谦卑下来。那我真是遇到不少人，特别在我们这个环境里遇到不少人，你看到那些真的很有学问的人，他态度谦谦和和的，那些半瓶子的是最骄傲的，他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但是他其实不够，可是他非常的骄傲。那知识分子有第一个倾向，就是他容易自以为是，容易看不起别人。但是这也相对有一个好处，知识分子的第二个特质， 也就是他容易接受新的道理。你看这个所发生的事情，虽然他们看不起保罗，但是他们没有就完全的就排斥他。第十九节说，他们就把他带到雅略巴谷，那是当时最出名的讲道理的地方，是在一个小山丘上。雅略是希腊人的战神，巴谷就是山坡的意思，那个战神坡是他们最著名的一个文化集中地点。他们说，哎，保罗，你来来来，我们带你到雅略巴谷，你讲的这个新的道我们也想再多听点，我们也可以知道嘛，因为你有些奇怪的事传到我们耳中，我们愿意知道这些事是什么意思。他们很开明的，他们很容易去听新的东西，他们脑子不封闭的。这知识分子的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不封闭，他容易去听新的道理。他虽然觉得说你好像在胡说八道，但是他还想你再给我多讲一点，我想听一听。那很多人他一听你传福音好，他就我不要听，你这个有什么，他马上就拒绝你。但是那个真正的那个求知识的人呢，他不会马上拒绝你，说你再给我多讲一讲。这是知识分子的一个特征，因为他已经一生当中用了很长的时间来累积这个知识，他这么多年呢，他就有个习惯，就是他整个人是 open 的，不停的吸收知识进来，他里面累积到一种程度之后，让他觉得说自己比较了不起，有点骄傲，所以会自以为是。但是他的这个多年来的习惯就是说他是 open 的，他 always 觉得说可以再吸收一点新的，他从来不关起来。那封闭的话是缺少知识的一种特征，就是说他没这个习惯去让自己 open 吸收，所以很快就把人给拒绝掉。那我们的经验是这样子，你向知识分子传福音呢，他比较开放，他总是愿意说多了解一下，哎，你们这些基督徒为什么这样子信啊，他愿意多，而他一旦开始有了这个要了解的心的时候，他还会追根究底，要把他给知道的更清楚一点。所以你光是应付他不行，你要把道理跟他讲清楚。那这知识分子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他们容易接受新的东西，他们不封闭。第三个特征就是雅典这座城市的特征。你看保罗站在雅略巴谷中，这第21节当中他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的，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整个的雅典是拜神拜得很厉害的。知识分子还有一个特征，他们容易接受超自然的事情，他们不会说马上就说不可能，只有物质的东西，反而是那些信主的拜神的知识分子特别多，他们会觉得说超自然是可能的，神迹是可能的。那些说不可能反而是知识比较封闭的人，他们没有想很多，他们就先说神迹不可能，同理身子怎么可能，胡说八道。但是那个知识分子他就给他留了一个可能性，而反而是真正有知识的人当中，他们信主的人特别多。这是知识分子的第三个特征，他们容易接受超自然的事情。那保罗就是跟这些人来讲道，而我们来看一看保罗他是怎么跟他们传福音的。我就请问大家，我们现在来设身处地的想一下哈，你把你自己想成是保罗一个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雅典，你心里面非常的清楚，这是雅典，这可不是别的地方，这是雅典。我来到了雅典人，来到哲学的中心，来这里。然后那个时候你就是一个人了，也不是一个整个的团队，就是一个人。然后你走到他的这个 Agora， 他这个出名的这个市集上，到处都是有普通的老百姓，有老太太，有小孩子，但还有那穿着袍子的那些学士在那里走来走去，昂首阔步的。然后你来到他们当中，然后你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也会不会被他们所 intimidate， 觉得说有点害怕？哦，这些人一个一个看起来都很厉害啊， 我一个人我能跟他们说点什么？还是你会说跟他们讲道理？那我们看看保罗他怎么样。他到了他们当中的时候，就开始跟他们传讲耶稣，然后很迫切的跟他们传讲。怎么像知识分子传福音呢？像保罗这样，就是他带着强烈的信念去传福音。保罗看这些哲学家跟我们看不一样。当保罗看他们的时候，我等一下跟大家看几节圣经，保罗看他们的时候，他就是知道说，我里面的比你们的更大，你们这些都是没有用的小学，我管你是哪一门哪一派的，我拜的是创造天地的真神，我的这个才是真理，你们这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哲学家，你们都是小学，无用的小学。所以他带着一种强烈的信念，他没有被 intimidate， 他反而是很迫切的，很自信的去向他们传福音。大家跟我一起来翻一段经文，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你们手上有没有圣经？就翻到哥罗西书第二章，如果旁边有人不知道怎么翻的话，知道弟兄姐妹帮忙翻一下啊。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八节，我来读啊。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照基督乃照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了。他有一种看法是叫做世上的小学啊，讲的就是这些人。再看第二十节啊，同样一章，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好，这就是针对那些那希腊人求智慧嘛。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那个斯多亚的人就是这样子，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毫无功效。他充满了自信，所以你们这些只是世上的小学，我所要告诉你们的才是福音，才是真理，我所信的神才是真神。所以他传福音的是充满了自信。那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有自信，你不要看到人家哦，他是哈佛的，他是什么的，你心里就怕了，就先矮了半截。你要知道你所信的是耶稣，创造天地的主，跟耶稣有关系，你对耶稣有自信，所以你跟他传的时候，你就是放胆去传，你不要缩头缩尾的，要像保罗这样子充满了自信的，无论你的对象是什么向他传。这是第一个，他有强烈的信念传福音。然后第二个就是他有一个迫切感。你看第十八节，保罗在雅典等候他们的时候，看见满城都是偶像，就心里着急，他就急了，怎么得了，这里人都拜偶像，他们不晓得上帝的救恩，他们不晓得耶稣，怎么行呢？我得去传福音。他就走到会堂里，走到菜市场去，看到人就跟他传，他心里很迫切。他不像我们有这么多功夫，我们说再等等吧，我再等候一个更适当的时机，这个时机一等就等很多年，几时等他心比较软了，我再向他传吧，我再多请他吃三顿饭，然后再请他传吧，再向他传。我们总在我们没有那种缺少那种迫切感。就是你的亲人当中，你的爸爸妈妈，你亲生的孩子，弟兄姐妹，你的家人当中应该还有没有信主的？但是你有没有觉得说非常的迫切，我需要向他们传福音？如果他们得不着这个救恩，得不着这个永生，他们就要永远的与神隔绝，后果这么的可怕，我是不是有种迫切感？也不要你跟街上的人传福音，就是你最亲的人，有没有一种迫切感，说我需要向他们传福音？ 我们弟兄姐妹中有这样子的人，他们真的是很迫切的，无论自己的家人是在大陆是在台湾，想方设法的把福音给传回去，但也有些不 care 的人。不这么迫切的缘故就是对救恩的信念不够，不觉得说每个人都需要救恩，觉得说我爸爸没有得救也没关系，我的儿子不得救也没关系。一旦有了这种观念，就是说这个人他的信心不坚固，不了解神对我们的恩典。但是保罗他有一种迫切感，他就甚至对完全不认识的，就那雅典上面，就跟他有什么关系，都是不认识的人，但是他就觉得说我需要向他们传福音，有这么一个迫切感。第三个就是他有技巧，刚才你们读的那一段的保罗在亚略巴谷讲到的那一篇道是很出名的一篇道，就他非常有技巧的，也是很有胆量的跟这些雅典人传讲耶稣基督跟他的福音。他有技巧，就是他对当地的文化那些人的想法有了解，所以他一开始的时候就先说一些他们的现象。他说哦，各位雅典人，我看你们都是非常敬畏鬼神的，就是我在你们中间走来走去的时候，我就在那边看看你们到底在拜什么。哦，我走着走着甚至看到有一个拜的是上面写的，就是你们每一个都有说这是什么神这是什么神，我居然还看到有一个上面说卫士之神，你们还怕漏一个卫士之神。然后保罗就说哦，我看到这卫士之神，他找到话题说你们不认识这个神，我告诉你们他是谁。然后你看他的讲话，他就这样说，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们，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等等等等，他就讲开了。这卫士之神就是创造天地的主。那雅典到处都是神庙嘛，都是这些所谓的神殿神庙。他说创造天地的主根本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里面，也不需要你们来服侍，好像缺少什么。然后他就开始说哦，真神只有一位，不是你东一个神西一个神，又是战神又是爱神的，说就一位是创造天地的主，而且他这么大这么伟大，不住你们这些小庙小寺的，他也不需要你们服侍，他反而要把恩典，把我们生命的年限，我们活在这世界上的这些年岁日子赏赐给我们，也跟我们在地上能够走来走去，跟我们所住的疆界都给了我们，让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照保罗的话说，而且要叫他们寻求神，活在这个地上让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就当我们看到说这个充满恩典的自然环境当中，人就会想到说必定有位造物主，然后能够重新回到这个造物主那里，说其实神并离我们并不远，而且借着耶稣基督把恩典就已经带到我们当中来。然后他很厉害，你看这个第28节，我们一下子读过去的，你说你不晓得保罗他在引用一些东西哈。第28节，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在短短的一句话里面，保罗他引用了两个当时很出名的希腊诗人的著作。第一，前面那句话，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是引用一个叫做伊比门尼德斯这一个希腊诗人，他是在主前六七世纪的一个人，他所写的一篇诗里面的一句出名的话，就说神啊，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你。那当时的这些知识分子希腊人他们都念过这个诗。那保罗讲的那个话的最后他结尾的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这个是亚拉特斯当时代的，就300多年前那个时候，就跟那个斯多亚什么的那些同时代的那些人的一个诗人，他也是一首诗最后有一个出名的话说我们都是他所生的。 所以当他这样讲的时候，那个在座的那些人就已经开始这些就讲了他们的行话了，就说他们马上听的这些话都这都是我们说的话呀。那保罗就知道他们希腊人说些什么话，所以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有这个，他对他的对方有所了解，他是有技巧的传，他讲一些话让他们能够接受，然后同时他要把这个创造天地真神介绍给他们。到他这篇到了最后的时候，他讲到有位从死里复活要审判万民的主，那讲的就是耶稣基督。当然在这个亚略巴谷之前，他已经在店里面，在菜市场上，在 Agora 那里传讲了耶稣并他复活的道。这是保罗他的做法，就是有技巧的传。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你说我们去跟人传福音的时候到底是怎么样是有技巧啊？如果是在我们这个附近传福音，而你的对象是这些学生或学者的话，是这样子，就是那个知识分子他也是人，跟我们一样都是人而已，他最基本的就是他是一个人，如果是人的话就有人所能接受的东西。我们当人家赞许我们的时候同情我们的时候，安慰我们的时候，感情方面的每个人都可以接受。跟知识分子传福音，用八分的感情，两分的知识，跟平常人一样。我们这几十年来很多人信主，刚开始的时候他不是听到相信的，而是有一位传道人或者一位基督徒对他好，帮助他，用爱心来接待了他，他的心一下子就被软化下来了，然后慢慢他听了福音，后来他信了主，八分的感情。但是跟知识分子你不能用十分的感情，你中间一定要有两分的知识，因为他是个知识分子，他就是求知识求了习惯，他一旦要信你这个时候，他就要给弄个清楚明白，他就会问你一些的问题，你就不能跟他打马虎眼，你就要把所传的道，圣经里的道理，所信的这个主跟他清清楚楚的说明白。所以他们会问问题，有很多你觉得说哎，这问题太难了吧，那有很多其实是大部分是那些不信主人常问的问题，你向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自己需要受到装备，知道说这些人他们常问的问题是什么，也晓得说自己所信的是什么，能够跟人家说个清楚明白。这是保罗传福音他就有技巧的，他知道当时的人说的是什么话，想的是什么，他讲的就让人家能够接受。那最后一点就是保罗他传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是他在雅典传的是这个，他就是到最后总是传了耶稣。保罗传讲耶稣与复活的道，他的目的是让人家接受耶稣。那我们就是弟兄姐妹，我们传福音总是犯这个错误，我们就觉得说基督教就是爱，所以这些陌生人来了，这些朋友们来了，我们要爱他们，我们要对他好，我要煮菜给他吃，我要去接他的飞机，我要让他来我家，他开始没地方住，住到我家，然后他出了什么事情打电话来，我跟他说一个钟头两个钟头来安慰他，我要对他好，差不多就到这里。那他们看到基督徒这么有爱心，说这个人跟我无亲无故，又花时间又花钱的，他图什么，然后就开始说比较能够接受。可是我们常常就传到最后的时候，就把包装拆完了之后，里面是个空盒子，没有耶稣也没有十字架，然后这个人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神爱他爱到一个地步，已经为他赎了罪了，只要相信就可以得到救恩，他只是觉得说基督徒真好，真可爱，这么温暖，我也要做基督徒，然后就说我是基督徒了，还受了洗受了浸的。但是他从头到尾不晓得自己是个罪人，也不晓得耶稣为他做了些什么事情。那保罗他不会这样子传福音，他在哥林多前书就说 我到了你们那里不用高言大志，我只传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一定传到耶稣基督十字架，然后让他知道说我们是罪人，神这么爱我们，传到这里了，人家接受了耶稣了才能够得救。那这是保罗他传福音，他永远不忘记他那个礼盒里面装着主耶稣跟十字架，他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这是保罗他向雅典人传福音。我们看一下结果，第32节，保罗在亚略巴谷讲完之后，众人听见从死里复活的话，就有讥笑他的，笑他，又有人说我们再听你讲这个吧，再多讲点。于是保罗从他们当中出去了，今天讲完了。但是有几个人贴近他信了主，然后还记下他们的名字，中间有一个是了不起的人，他是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亚略巴谷是他们当时等于是他们的学府，他们的中心，然后这个人是那个地方的官，他等于是一个文化贵族，就是在有学问人当中的有学问的人，各派学士所敬仰的一个人，他是管这个最有文化的地方的，哈佛的校长。所以这个人亚略巴谷的官丢尼修，他信了主。然后还有一个妇人名叫大马里，你看使徒行传前几天前几章这边讲的说，保罗到什么地方，有些妇人信主的时候，他常常前面加上几个字说尊贵的妇人，尊贵的妇人，信主的有几个尊贵的妇人。因为当时在那种公开的场合的时候，女人不太出去的，能够到这些都是男人的地方，公开的地方听这些讲学的，通常是社会当中地位特别高的一些所谓的尊贵的妇人。然后有这么一个人，他叫做大马里，他也信了主。除了这两个有名有姓的之外，圣经接着说还有别人一同信从。保罗讲完了之后，有人讥笑他，有人不信，有人说我们还没听清楚，你下次多讲点。但是有人信了主了。那弟兄姐妹，你去传福音的时候总是会有人相信的，因为是真理，是神的恩典，你就是放胆去传，你不要打折扣，你不要说啊，21世纪他们都有学问，我给他们传耶稣基督爱我们啊，钉十字架死里复活，这个好像讲不过去吧，我得给他讲个比较动听一点的。保罗没有改那个福音，他就是这样子老老实实的传，传出了结果。我跟大家看一个历史的事实，希腊这个国家的现况，给大家看看希腊这个国旗跟希腊现在的情况。希腊的正式的名字叫做希利尼共和国啊，这希腊的希腊原文翻出来就是希利尼。他们这个国家有个格言，因为它是这个民主自由的发祥地，他们这个国家的格言就是不自由无宁死 Freedom or Death。 他们的国歌叫做自由之歌 Hymn to Liberty。 他们的首都还是雅典，然后他们的宗教根据调查 97% 是基督徒，他们所信的是基督教里的 Orthodox Christianity 希腊正教。我写了一小段话在这里，说希腊的首都人在雅典，仍然保持着他自古以来的自由精神，只不过他的国旗上出现了十字架，他的人民绝大多数是基督徒。当年在亚略巴谷传福音的保罗是否看到了这些？当时他周围的那些高言大志的学士哲士都已经不见了，当时整个雅典信奉这些的邪灵，就是这些异教吧，那些神佛都不见了。如今你所看到的雅典是一个信奉基督的一个国家， 97% 几乎是全国了，而他们的国旗上面有了十字架。当时只有一个人在雅典，在那个孤独的山上，在那里传耶稣，可是2000年之后整个国家已经是归向了基督，神有他的方法也有他的时间， 借着一个人的忠心，两个人忠心，历世历代基督徒的传扬耶稣基督并十字架，一个国家，整个的大陆，欧洲、美洲、亚洲可以归向耶稣基督，只不过是就有这么几个忠心的人，他们不害怕，充满了信念的把耶稣基督传讲出来。那弟兄姐妹，我们在洛杉矶可以做同样的事情，请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放在洛杉矶这个地方，感谢主给我们宝贵的机会，让我们可以接触到周围的人，他们中间有不少是来读书的一些学生或学者，也有他们的亲人家属，以及我们在 WSLA 这一带社区里面的居民，这都是天父放在我们周围的。我们也愿意有像使徒保罗那种大无畏的精神，那种迫切感，跟那种充满信念的那种勇敢，来向周围的人传福音。我们也看到历史的见证都归向了耶稣基督，神的福音乃是大能，我们这样子相信，也帮助我们靠着主有能力传这个恩惠的福音。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